的那个入门接近探险的学习内容是对第一门组织生灭的总结，还是我们郭红艳老师继续跟大家领学。这个第一门和第二门，现在安排都是郭老师来给我们串讲，从第三门开始是张浩老师。那郭老师你就上麦吧。
妹妹，妹妹，今天袁师兄啊，你问我这个今天能不能说完，不一定，今天还真不一定。因为第二个他诵记什么的文字比较多，其实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文字比较多。如果是今天讲不完，明天就下一次就还是张浩接着来就行了，反正这一次占用了，下一次张浩续肯定能续上。这一次的话，就是勾起了大家很多的，就是这个时是怎么形成的呀？怎么利用前面的第一章、第一节的这个内容、第一品的内容，然后再说这个各种的时是怎么形成的？大家对这个很感兴趣，因为这个是海浪藏石警戒嘛。就是第二门是讲这个的。其实啊，听完了就知道了，这个地方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由怎么来的。你没有这个好奇心，就无所谓形成，无所谓不形成，这就是第二门，他说来说去，最后是到这儿的，就是说心和心所变现的境界，这一切全部无所有，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看一下上一次的这个是复习一下第一门的那几个，还是那几个警戒，还是那几个警戒。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那几个业相，然后我再就是括号弄，就是标注了一下，按照六七八来分的话，应该怎么分？就是十，因为这涉及到名相的问题，留住和相。这是一块，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说三种相，三种相的话是把第八识分成了第八识之体和第八识之相，也就是分成了这个转相是指的是前七识，然后是业相和真相，就是转相、业相和真相，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说的是分别事实、现实和真实。分别事实的这个也应该是，实际上这个第一到六不对，应该是指的是一到七，现实是指八，应该是这样分，应该是这样分，这个也不大对，现实和真实还是上面的就可以分到上面。然后呢，说到了这个就是转值或者说是分别事实和这个现实或者说是业识的，就是或者说业相他们的。就是分别升起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是无明和爱染，还有一个就是微细的这些日积月累的变化，这两个造成的。然后呢，就是怎么样让它灭呢？怎么样让它灭呢？就是你回复真实就行了。那么这个相续啊，这个微细啊，这个是怎么灭呢？相续所依的，没有一个主体可以依，这样的话，它所依的这个相续之因，没有一个能相续，没有一个所相续的东西，这样相续就灭了。实际上就是这样。然后呢？说来说去就推到了这个第八识之体和第八识之用这个地方，就是说转识藏识真相，转识藏识真相若异，就是比如说前七识吧，前七识和第八识之体它是一个还是两个呢？这就是转识藏识真相。你可以把这三个分成是转识藏识和真相，就是前七识和第八识之用和第八识之体，可以这样分，也可以分成第八识和前七识，这两种分法都行。那就是第八识的体性和这个前七识这两个是相同呢还是不相同呢？实际上的话，如果说他们如果是不相同，那么第八识就不会是他们的因，这个地方第八识就是因，这里指的就是藏识而不是真相，这是说的是第八识之相。如果是说前七识和第八识就是说是不同的话，那么第八识就不会成为前七识之因，也就是说是这个第八识就不会成为轮回的根本，这是一个。假如说前七识和第八识是相同的话，那么前七识灭了，第八识之体呢应该也灭，但是实际上第八识之体是不灭的。第八识之体是不灭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从这儿可以引出来是什么呀？可以引出来。就是佛和众生是非一非异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可以有一个，就是我们典型的一种问题的话，就是说我的这个佛性跟其他人的佛性是一个呢，还是两个呢？实际上的话，如果按照第七点的来说的话，就是非一非异，就是我的佛性和这个和别人的佛性是一个还是两个？是一个还是两个？我的佛性也好，还是别人的佛性也好，这个就是藏识真相，这个就是藏识真相。 就是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上，这个藏尸真相这里是不生不灭的，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呢，就是你不好说，你说一个跟那个，就是你的个体和共性，他说是一个还是两个呢？假如说它是两个，这个佛性这第八识就不会成为就是一切的起因，就不会成为一切的起因。假如说你说他，你跟这个你的这个个性跟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佛性之体这两个是一个的话，那么你的这个个性就是，也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生生灭灭，我们的生生灭灭。假如说我们灭了，那佛性不是也该灭吗？但是佛性是不生不灭的，知道吧？就是把它对应到这儿来，把它对应到这里来，这就是最关键的，就是第七个，就是藏识转识真相是非一非一的，非一非一的。所以说这个非一非一就是楞伽经经常用的这个，经常用的这个。再说一遍，就是我们的个性跟我们的这个佛性跟这个大家的佛性是一个还是两个呢？跟大家的佛性是一个还是两个呢？你和我到底是同啊还是不同啊？就是这个佛性，假如说我们个体的佛性和大家的这个佛性的这个，如果是不相同的话，那么这个就不会成为就是这个我们自性啊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就是八识之体啊，就是八识之相就不会是因了，就是因为我们被无明包裹，这样成了第八识，第八识就不会形成一个一个的个体，也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果，这个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因果，这个根本在于无明，就是在这儿，这是这一个。但是呢，这就是说，你说这个你的个体跟其他的是大家的这个佛性是一样一个还是不一个？这不能说它是不一样，不能说它是不同，但是你要是说它是相同呢，如果是你灭了，就比如说是我们有生生灭灭，如果是我们灭了，那么我们这个共性，也就是这个佛性的这个体也应该灭，但是佛性的体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呢，这个佛性这里啊，是不论一个和两个的，是不论一个和两个的，不好说是不能说是一个或者是两个，这两种说法都不对。这两种说法就是个性和共性，我们和其他人是分别呀，还是不分别呀？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个性和共性，就是我们和其他人是一个还是两个呢？应该说是非一的，非一的，就是我们和其他人是非一非一的，就这样说。这就是从第七点能够看到这一点啊，就是说你会看到我们和其他人之间会有相同的地方，会有不相同的地方。实际上这个相同的地方和不相同的地方，它两个是辗转相生的，它两个是互相影响的，它两个实际上就是一体，所以说是非一非一的，非一非一的，就是说到了这儿。然后就说是，但是外道他不会这么见啊，怎么怎么样的？这就是第一门我们需要掌握的这几个最关键的地方。然后我们现在看，应该是第二品了吧？其他的那些圣境界之类的那些的，我们都说过了，这个无所有啊之类的，就是你记住这个无所有，这是楞伽经常说的这个无所有，还有非一非一这些词儿，你就记住它。就是这个就行了，然后批驳了外道的那个，我们就控过去就可以了。因为上一次已经详细的说了外道的，外道就是认为一个时有所造之因，时有所造之动作，然后时能生出来所造之果，就是这样的。然后因缘第四，他从这儿又分析出来了这那这那的，这就是外道的最典型的一个特点。我们在修正的过程中，多多少少有点外道的心思，比如说是修行了多好啊，我不修行就没有这些好啊，我修行了这个变了那个变了，多多少少都会落往这顶上落，往这顶上落，这都是外道心，这都是外道心。然后看看第二门啊，第二门，当时警戒，当时警戒。
比方说有个问题啊，
我正在拷贝呢，没注意看。佛性只有一个吧，众生也是自己的第八识的相分，众生也是自己吧，不能这么说。你说佛性只有一个的话，就是说的话，你这一个是相对于两个出来的呀，你知道吧？这都是世间的说法，我们为了让世间明白，强说一个一，强说一个二，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按照出世间的这种的，就是按照佛法来说的，不说，要说真实义的话，也不说一个，也不说两个，就你要是说一个，就跟两个对立了，就是一个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所以它是一个，对不对？你比如说是什么东西，它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它类比于其他的，它才独一无二，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还有一个类比于其他，这就不对了。所以说，如果单说佛性只有一个，你这个东西往这一立，这个就是错的。应该说一个两个都没在佛性之外，这样就把佛性包括在内了，包括在内了。哎，对，大家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提。最难的难点，关于理解的难点，就是在于这几个啊，在于这几个。 我把这个第三点改了一下，分别事实也可以算前期吧。总而言之，这个地方没说的特别清楚，没说的特别清楚，所以他最开始的时候交代了留住和向，留住就是专门指第七的。这是第二文，丧失警戒，丧失警戒。丧失警戒，然后呢，就是大慧菩萨呢就问佛，就是说世尊所说心意意识无法自性相，一切诸佛菩萨所行自心现等所缘境界不合合，显示一切说成真实相，一切佛心语为楞伽国摩罗耶山海中住处住大菩萨说如来所叹海浪藏石境界法身，说海浪藏石境界法身。我认为他这个就是为了不在这里去参究琢磨了。刘涛，你这个是在哪儿说的呀？你是对谁说的呀？不知道你这个，你应该有个前提是说的是哪一个？一个两个的，不仅是一个，不是不是的，你就是说的太简单了。你这些简单的，就是佛法是至简的，但是佛法也是至深的。在教理方面，你可以看出来佛法的至深，你不应该往至简上，你就是为了打掉学生的思维，不在这里参究琢磨了。行了，这是经你不用看了，但是众生的心是种种不一样的，你怎么样让他去那个呢？怎么样让他能够那个气入进来呢？你得给他堵死，你经常得就是佛法经常给他堵死，就是堵死你，堵死你，让你都没有路跑，把你赶到牛角箱里头，你能转身这才行。你看非议非议，这个就是典型的。为什么要反复的去说这个？就是这不是你的思维吗？好好顺着你的思维说，你的这个思维是不对的，你走不通的，你走不通的。比如说泥团跟微尘，你说它是一个还是两个？泥团跟微尘不是很典型的说明了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吗？很典型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吗？共和个性的组成的和那个你我们看到的这个明确的有一个两个的金庄圆句啊，这些等等等等的，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按照我们常人的思维是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有一个因，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最后有一个结果。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个推是错的，就是非一非一的。你说它是一个，我们推一下是错的；说它是不一个，推一下也是错的。就这样把它堵死。楞伽经用的是这个，楞严经用的也是这个。佛在这一块是非常具有智慧的，他就是印度的那些很善于思维的那些外道多了去了，人家外道比我们高级的多，佛全把他们给打死了。你说这个别管他了，就这样吧，就是说这种的，你就是这种的，就没，你就是对修行人说的。你的修行人知道这些是妄想，他已经总体上是了，所以他不会了。这些人还不是呢，你必须得毒死他，这就是佛法的方便，佛法的方便。对，佛性是一还是二？对对对，你知道这是无畏的，对，你知道这是无畏的，有这一个基本点，你知道不好说一，不好说二，说一说二都是错，都是对，你有这个基准点，你看楞伽就很好看，只是字义你把它就是拿准就行了，其他的不存在问题。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上你不明白，你看楞伽，你第一你不明白究竟义，第二你在字句不明白，这个楞伽你就没法下手，你简直都没法下手。所以说从古到今啊，就是古德们对于楞伽一般是毁尸莫测，就是在这儿。我们接着往下说吧，我们接着往下说啊。啊，对对对对对，也一也二，就是这个意思。他说非一非一，我说不对，偏偏是一是二，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对。但是人家佛说的是有理由的，为什么非一？为什么非一？人家说的是有理由的。你说它是一个吧，明明是泥团是泥团的样子，微尘是微尘的样子。你说它是两个吧，你要是说它是两个的话，那个泥团就不会由微尘来组成了。就是他用这样的一种的让你就是毒死你，用你的，只要你立言，他就毒死你。然后来看这个。然后大慧菩萨就是这一段来翻一下，刚才念了一下，大慧菩萨又跟佛说了，世尊所说心意意识无法自性相，一切诸佛菩萨所行，心自心现等所缘境界不合合。这句话是啥意思呢？怎么就是说自心见等所缘什么境界不合合呢？这个就是给你一下思路，就是你可以看看其他的。这个是为一本的，为一本的，为一本就是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撇开了求那跋陀罗这个版本的。求那跋陀罗的版本的一个最大的意思就是，它是直接译，它没有顺着，就是它的字没有顺着文的意思这样的很活泼，它是直译的。它为了就是精准的表达这个佛经的意思，它是直译的。你看看为一本的这一段就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诸佛菩萨摩诃萨说心意是无法自体相应法门，诸佛菩萨修行之处远离自心邪见和合故，自心和合故，也就是说自心现。 等所缘境界不合合，就是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其实很简单，就是加个字儿就行了，这样就通了。这样的话，你再来看这一段，你再看这一段，就是说鱼，我就加了一个鱼字儿，就是说大慧菩萨就是又跟佛说了，就是那个师尊啊，老师啊，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呢，就是一切所行的这个是跟就是妄凡夫的这些，就是他所行的，就是在对于这个这个八识，对于这个心，这个诸佛菩萨也是有心，凡夫也是有心，但是诸佛菩萨的心呢跟凡夫的心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大意。那我们再看一个字一个字的来说，师尊所说心意意识，心就是指的是第八识的这个意，就是指的是一根第七识，意识是指的是这个第六识，意所识，意所能识到的，这个就是第六识。记住啊，心意意识代表着六七八，代表着六七八，八就是八七六，八七六。无法自性相，这个无法呢，有时候的是名相妄想政治如如，这个是楞伽经里的无法，但是这个地方的无法不是指这个，这个地方的无法就是指的是前五识，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就是说的是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还有包括前五识。那么关于他这个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心行，诸佛菩萨在这里所行和这个凡夫的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后面的怎么是翻译成和凡夫的呢？凡夫的就是自心现。自心现等所缘境界，自心现就是凡夫看到的，他能看到种种种种的境界，有相同的，有不同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由于他有一个攀缘的心，这就是无明，再加上外面的境界，两个完全一对，这样他就认假作真了，认为有一个字，有一个外，等等等等的这些，这就来了这一套，也就是轮回，就是诸佛菩萨的心行和凡夫的这样的一个轮回境界，诸佛菩萨的佛世界和凡夫的轮回的这个境界，这是不合合的，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是各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啊。那就是说呢，你希望呢，你能够在这一块呢，把这一块掰开来说，就是说一下，就是诸佛菩萨的他是怎么跟凡夫是不同的呀？他跟凡夫不同在哪儿啊？诸佛菩萨所行的在这一块，他跟凡夫是怎么样不一样的呢？愿你能够显示一切说，就是能够尽量的从各个方面都能说，然后呢，显示出他的真实相，然后呢，就是把这个佛与心，就是把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些心髓啊，展现给大家，能够让大家明白，然后为楞伽国摩罗耶山海，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说的是楞伽山，楞伽山的这个楞伽国，它是在这个海，这个海的中间，所以叫摩罗耶山海中住处的住大菩萨说，就是住处。我们都知道楞伽国是夜叉所在地，但是他说的是为菩萨说，为菩萨说。所以呢，你这个可以理解成两个，第一个是。菩萨和夜叉的和这个同在，和罗刹同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个罗刹就是菩萨的化身啊，就这个境界，就是这个境界很孤很孤，这个境界是菩萨之境界啊，也可以这样，这就是理解了。为这些菩萨呀说什么呢？就是为这些同修说什么呢？说如来所赞叹的这个什么呢？如来所赞叹的一个真实境界，这就叫法身，这叫法身。真实境界什么呢？海浪藏识境界法身，就是说海和浪的关系，海和浪的关系呢？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就是八识啊被这个无明所藏，就是我们的就是佛性被无明所藏而形成了八识，然后呢这个八识就是海浪，这个所藏的这个宝地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这个海，就相当于海，就是说出来它的真实意，就是说如来所叹海浪藏识境界法身。我们看前面说的那个，有说前八识是怎么样怎么样，它分了很多很多种类，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到了这个海和浪的关系，藏和实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地方是要从这个浪回复到体，就是大海，从这个实回复到这个藏，也就是这个宝藏，回复到这儿，就是要回复到这儿，就是说好了，我们前面说了，现在就要推出来是这个了，说一下这个，这是这一段的意思。看看大家对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对前面的那个第一门的那些名相的那个复习的还有什么疑义没有？或者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对方是齐老师的解释，简单的就是略过去，就是简单的说一说啊，就是说这里的话就是大会就是从这个八识开始说了，也就是按照咱们楞伽经的说法是八相，八相就是心意识和前面的这个八识的各个自性和心相，您还说了就是诸佛菩萨所持的心行 自心线就是自心所缘的，诸佛菩萨和这个自心等线的是不合合的，诸佛菩萨行的是真智，心所缘境界是妄识，真智和妄识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实相无相才能闪出真实，真实相，一切诸佛菩萨所说，说的是心性心相心无外无法，一切佛与心，这就是本经的要点。就是一咱们这个楞伽啊，咱们这个四卷的楞伽啊，它就是一切佛与心品，就是按照这个憨山大师碰到的那个天竺国的奇人来说的话，楞伽好像是多少卷呢，是很多卷吧，是几十卷，我忘了那个数字了，是很多卷。然后呢他说我们这个楞伽的话，就是只有一个一切佛与心品，然后那个天竺国的那个义僧啊，他就笑了，他说你看你这只是一点儿，就是他是就是整个的这个楞伽经里面的其中这一品，就是一切佛与心品。按照这个他的传说来说，楞伽应该是还有后面的，但是我们到这儿断了。但是呢虽然我们到这儿断了，但是我们看这个地方的品，它是一切佛与心品。这个心呢在这个翻译过来的时候是这个心，但是他在天竺国有两个，他回来都翻译成心，一个是念头，这个叫心，还有一个呢就是心意意识吧，比如说这个心，这个叫心，还有一个翻译呢就叫做是就是树干的中间，树干呢、啊、树干的中间，树它是一圈一圈一圈的，最中心就是这个心，是指的中心，心随关键，它是实际上这个心在佛经里它有两个意思，我们的佛心经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佛与心品，就是佛所说的这么多这么多里面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叫一切佛与心品。咱们楞伽的四卷全是这个一切佛与心品，也就是楞伽假如说有失散，但是我们学到的应该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一品，就是这四卷就是说的是这个啊，就所以说大家放心啊，大家放心，这是这一个。然后再看下面的老师说的是大慧菩萨就是请求世尊为与会的诸大菩萨讲述这个心识的境界，海浪藏识就是指第八识，海浪藏识就是第八识，此时含藏善恶诸法，随缘境随染境缘如海起浪，就是这个地方它含藏着善恶诸法，根据那个就是那个缘呢、啊、根据缘的不同，好缘呢它就生出来好果，那个坏缘就生出来恶果，这就叫染和境，如海起浪，所以叫海浪藏识。法身就是如来究竟真智的法身境界，藏识是识，法身是智，一智染一识染一智净，然有生死尽无诸佛、老师就到这儿给他扫了一下，给他扫了一下。关于藏识和法身就整体的这一块的通啊，就是我刚才解释跟老师的各不一样，但是这个整体的意思就是大概没什么差别，在这地方没有必要太多的就是在这抠，总而言之你知道他讲的这一段的意思就行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这就是说这个大慧菩萨说，就是说的你所说的这个八识，他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地方，他的这个心相上，诸佛菩萨在这里面跟那个凡夫的他是完全不一样的，诸佛菩萨是智，以智智，以智之智，那个以智智，然后呢这个凡夫呢是以识识，他是不一样的，他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你就是在这儿给我们说出来，就是那个真实的这个相，然后呢为大家来说这个八识它究竟的到底是什么，总而言之这一段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我们再看下面，有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插入啊。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言：四因缘故，眼识转，何等为此为自心现摄受不绝，无耻虚伪过色习气，即着实性自性，欲见种种色相，大慧失明四种因缘，水流处藏识转识浪生。你看看这一段话，这一段话说了，就是说这一段话说的是眼识就转，眼识转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眼睛，然后有能看见的东西，两个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各种的东西，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的见解，这就叫眼识转。眼识转，你的眼睛也在变，他们也在变，然后你看到的各自的东西也不一样，这就是流转，流转一直在流转啊。那么这里面说的是四种因缘啊，四种因缘。我们从字面上先看一下，自心现摄受不绝，摄受就是取，就是自心现摄受不绝，就是说 就是你现了一个的，现了有外界的警戒，有外界的警戒，然后呢，你就一直在取舍，就是简单来说，然后你自己又不知道，简单来说就是认外界境界为真，认假作真，但是你自己并不知觉，就是认外界境界，认假作真，但是你自己并不知觉，这就叫自心现，摄受不觉，也就是说，认外界境界，自心现，它就是指的是外界的境界，外界的境界全是自心境，全是自心所现，然后你在这里取呀舍呀，你自己还不知道。这是这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无始虚伪过色习气，无始虚伪大家就知道，无始虚伪就是无明的意思，就是无明的意思。这是一个过色习气是什么呢？他见到颜色啊，他就会认假作真，他就是对这个色呀，对这个色就是在他这一过他就认假作真，在这一过他就认假作真，这就叫过色习气，就是他把这个色当成真的了，当成真的了，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无始无明，所以他会对这个色认假作真，然后记着实性自性，就是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的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这个识的本质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你记着，就是你分别啊，来回的分别，哦，这个好啊，这个坏呀，我要把这个分清楚啊，分清楚啊，再分清楚啊，我要正道啊，正道，正道，再正道，最后明白，明白，再明白，等等等等，这个都是记着识性自性的这个表现。还有一个就是欲见种种色相，就是你想见，你有一个想见。想见种种颜色，就是你有一个想见，当然它就展现出来一个能见，这就是欲见种种色相。有这四种因缘，所以呢，水流处藏石转石浪生，你这个地方改一下就行了。水流处浪生，就是水呀在流转，然后呢就会因为水流的原因，所以说就是水呀它来回的是在变化的。它变化呢，你看有往东边流的，有往西边流的，两边一挤，那个浪不就生出来了吗？所以说水流处，因为水流是变化的，所以浪就出来了。这个就像是藏石和转石的原因，因为有这个藏石，有这个藏石的这个本来是大海，但是因为你要石啊，你要石啊，就是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藏之石，就变成了一个石。这个地方来回的一变呢，就成了那个前期石，这就叫转石生了。就是水流处浪生，就相当于转石和就相当于。藏石和转石的关系啊，就相当于藏石和转石的关系，这是我们在这儿这样一个做一个这样简单的一个翻译，这样一看你就明白了。这个地方上啊，关于这四种缘，大家就知道啊，一切就是这一切的境界什么的，这都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是一切啊，它都是因缘所现的，它是因缘和合的。关于因缘，关于因果，是佛教的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理论。但是一般的缘呢，是分成是这个是四种或者是九种。在这个地方呢，齐老师解释的呢，是把它分成了一个新的。齐老师的这个新的这个四种缘呢，我没有发现，就是找了一下佛学大词典，没有找到，也可能是我这个学的不够。学的不够，因为本身看的经论比较少，在佛学大词典里面搜了一下，没有搜到。我们先看一下齐老师的这个。但是齐老师的这个对应呢，特别容易对经文产生理解啊，特别容易对经文产生理解。就是佛回答大会啊，就是从前五十，那么我现在就以眼识为例子，告诉你这个是怎么产生的啊，你听好啊，你看这个就说的是这个。三种识就是真实、现实和分别事实。真实是体，现实是用或者是相。然后呢，就是转识呢，就是前期识，这个大家就知道了。然后眼识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老师就说了是四种，把它对应成四个了。比如说，这个自心现摄受不觉，自心现摄受不觉，老师就把它归成是根源。根源就是眼对所境自心发现，由于不觉妄生执取。那么尘缘是什么呢？就是无始过色，就是对于色尘认假当真啊，这个就是对应的是尘缘。还有一个就是识缘，就是一直记着一直在分别，这个就是识缘，这就是眼识。还有一个就是欲见缘，也就是分成了也就是根源、尘缘、识缘，还有一个欲见缘，还有一个是欲见缘。从这里呢，我也就是分成了就是四种。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四种和九种啊，就是一般的佛教的理论上，在这个地方上有就是一般说缘有四种缘。四种缘是什么缘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因缘，次第缘也叫相续缘，也叫所缘，还有一个是所缘缘，还有一个是这个因缘，还有一个是增上缘，还有一个是增上缘。因缘，我怎么样把它打出来？我看看怎么样打。好好好，提醒啊。这个我们展开说一下，我们一般说这个的比较多，对对对，说这个的比较多。这个因 和元，音和元，它们两个就是有什么区别呢？音一般指的是主音，元一般指的是跟这个主啊相对来说比较次第的那样的一些音，那样就叫元，就是一个主音有一些其他辅助的，这个就叫元。就是这样，有这样说的，这就是简单的来说音元。但是呢，按照咱们这个四种元的分法就不是这样分了，咱们这四种元的方法就是有四个条件，有四个条件你就会看到所生的这个果相。这四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要有音，要有音，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呀，这个就是音。次第元也叫相续元，相续啊，相续元或者叫等无间元，我记得是等无间元。你要是学过净土什么的，他们都会经常次第相续缘，就是它一直是持续不断的，一直持续不断的这样的，就是第七识的相续啊、留住啊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你看到这个世界是连环的，是连环的，或者说我们的手指甲一直在长啊，我们的头发一直在长，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看到每一天起来它不一样，或者说你10年以后一看，10年以后不一样，这个就能够反映出来一些，但是它秘密的这种的，它一直连续不断，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等无间缘，它不是说。像我们做梦啊，就是你醒了，好像这就没有了，就断了。但是我们实质的，好像是一直的，一直的，它有一个连环，这个就叫相续。还有一个就是所缘缘，一个是因，你想要做什么事儿，对吧？还有一个所缘缘，就是说你得有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确实可行啊。比如说你想要挣钱，对吧？你这个确实有一个钱，有一个你想要挣，还有一个确实是有这个钱，对吧？这个钱才能够被你所拿到，这个就是你所缘缘。你想要这个钱，还真有一个这个钱在，这个钱。是有可能被你拿到的，这个就是所缘缘。还有一个是增上缘，增上缘就是促进这个事儿能够形成的，这就叫增上缘。就比如说一个种子，那么种子撒了很多很多在地上，很多很多在地上呢，有的地方它适合生长，它就长成了一棵就是那个茂盛的大树；有的地方它不适合增长，没有阳光，没有水分，这样就少了增上缘，少了增上缘，所以呢，它就不能成为一棵大树。这就叫增上缘。眼九种缘中的色中的主要，你听着我后面讲，九种缘也不是这么说的，就是九种缘它不是这样说的。当然了，齐老师的这样说，他说是九种缘的，那就是九种缘的，因为这个事儿就是理解。但是后面我讲完了四种缘，我会接着展开讲九种缘。九种缘的名相不是简单的说根缘、尘缘、识缘，它不是这么分的，它不是这么分的。但是你可以这样理解，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在这说这个是这个就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太大的意义，你说是齐老师创造的，不是齐老师创造的都好，都没事儿。这个东西也不说什么创造不创造，简单的来说，就是为了让大家理解。其实后来来说的话，很多的名相都是后人创造的，因为什么呢？你创造了以后方便他理解，所以就创造，这很简单，也没什么，创造也无过，不创造也无过，都好。你说不创造就是不创造吧也好，但是说是不是九种缘中的，这个要看齐老师自己怎么说。如果是就是谁能够知道，就是齐老师说的这个到底算不算是九种缘中的这个四种主要缘呢？也可以，但是呢，你这个来说四种主要缘是不是就是九缘见色中的这四个主要缘，这个是不是主要的？这个不知道，但是一共是9个，我们后面会讲。这个先别说了，我们先说上一个因缘、次第缘、所缘缘和增上缘。上面说了因缘。次第缘、所缘缘和增上缘，这就是说这个事情发展有四个条件，这就是四种缘。在这个四种缘中呢，大家注意这个增上缘，就是说你种子下去了，但是怎么样让它开花结果，有利于它开花结果，这个就是增上缘，这是解释世间万物的。那么还有解释出世间的也可以，但是呢，由于佛法这个地方上它还有一个不同的名相，叫做逆增上缘。逆增上缘就是说，有一种就是说法呀，叫做逆增上缘、顺增下缘。什么叫做顺增下缘？就是我们啊，有的时候总觉得就是你学佛要有什么条件，学佛要有什么条件，但是实际上呢，要的那个条件不具备的时候，那个就叫逆增上缘。就是这个你看起来对你学佛是没有利的，比如说给了你刺激，让你的心很乱，让你的心很受挫折，让你有烦恼了，这看着是逆的，但是这个呢，其实更能够鼓动你。增进你学佛，这个就叫逆增上缘，这就是出世间法，它在这里又多了一个名相，叫做逆增上缘。好了，这就是说的是，就是从因到果，它有四种条件啊，这就叫四种缘，这是其中的一种。那么除了这个一种说法来说的话，还有一种就叫做九种缘。九种缘是什么呢？我也打出来啊。这个是九种缘，九种缘，这个也是举的这个例子，这个九种缘是说的是眼睛。 眼睛啊，如果眼睛能够看到东西，还是以眼睛做例子，如果眼睛能够看到东西，那么它具备什么条件呢？它要具备条件有九种。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空，就是要有距离感呢。如果比如说你的眼球是看不到自己眼球的，就是因为你的眼球和你自己的眼球它是没有距离的，所以你看不到眼球，你也看不到，就是眼白你都看不到，你看不到你自己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它要有一个距离，这就叫空缘。还有一个明缘，明缘就是光亮光明，比如说我们在黑暗的里面，这个时候你就看不到了，所以它要有，对对对，要有光线，要有光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根源，比如说我们的眼球啊，眼球器官呢、啊、要完好啊，这个眼球你没有这个眼球像瞎子一样，那么你就是跟那个没有明缘一样的，你就看着东西一片黑，那等于你也识别不到东西了。所以说这个要有完好的这个眼部的这些器官呢、啊、等等的这些，这个就叫做根源。还有一个近缘，就是你有能看见的东西啊，它不能不存在啊，不存在你当然看不到它了，它要存在，这个就叫近缘。那么这四个就是很明显的，但是呢对于修行人来说的话，最关键的是后面的五个。后面的五个就是作一缘、分别一缘、染净一缘、种子一缘和根本一缘。作一缘就是说你就是一直要看呐、啊，看看这个呀，看看那个呀，这就是作意。你一看见东西，你就忍不住要想什么呀，什么的，总是要看呐、啊，什么的，这就是作意。作意是就是说是就是好像是它变形一切的这个作意，按照五十一个变形心所，这是作意。然后分别，你看了就是你想要看，简单来说就是你要看到东西，然后呢，你看到之后你还想要分别它呀，这个是好啊，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高的，那个是低的，这个是红的，那个是蓝的，哇，这个色彩是多么绚丽，那个多不好，这个看着怎么舒服了，那个看着怎么闹心了，等等等等，这个就是分别一缘。做一缘分别一缘，这个都是有什么，有一个染净仪。染净仪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呀，就像是我们八识中讲的这个第七识，它就是有这个东西一直在相续不断，你在受它的污染，一看了就受它的污染了。当然了，这个染净仪的它不光是染缘，它也是有一个是净缘的，因为眼根得度的也有的，这样的话它就成为净仪的这个所缘了，就是它这个一直是相续不断的，这个地方就是指的是染净一，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你得有个种子你才能识别它呀。你比如说你以前就见过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再想过它，下一次了二十年以后你又见，哎呀这不是老同学吗，这时候你就以前的就种子就出来了，就是因为以前的种子的缘故，所以你现在看见它了，你能够认识它，这是你以前的老同学，这就是种子一。种子一的是什么呀？种子一的就是这个根本啊，就是这个仓库啊，这个根本的就是第八识，这个大仓库，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种子是第八识里的种子，然后这个根本就是第八识作为一个大仓库。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用在修行上也可以啊，你念佛就是依这个种子一直种啊一直种啊，像我们这个现在的结印跟持咒就是很典型的这一点，很典型的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就在这种种子，你只管种，这就是结着手印持着咒语，就是这样的话。那么最后怎么样的是把这个根本一转过来呀、啊、就是这个种子菩提种子，因为你一直在持，它不知不觉的变化，在第八识里面它这个菩提种子长大了之后，这个这么说吧，菩提种子刚开始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树苗，但是它长得太大了，最后这个根呢、啊、就是遍布了整个的第八识的仓库，把第八识给掀翻了，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依第八识起修，简单来说就可以这么说。这就是说一个眼睛看到东西，哎，夜睹明星，可以啊，对对对对对，你总结得非常好，总结得非常好。二十五圆通章里面什么样的都有，这就是九种缘。当然了，就是说那个李同玄他说的是就是眼缘色中的就是根缘啊识缘呢、啊、他认为是这里面的其中的四个也可以，这都可以。一般来说的这个缘呢、啊、是一般来说的四种缘和九种缘，这就是对于因缘的分类，就是具备几个条件，要么分四个要么分九个，这是一般教下都这么分的。但是呢我想在这儿还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我经常在这个跟师兄们打交道啊，就是师兄们在于做事上的这种的执迷不悟的要达到什么情况，想着总是我要做一个什么事儿，我就在这儿只往一个地方使劲，然后最后等着，最后的话这个一定能够达成我所想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一根筋的思维是怎么形成的呢？你要知道眼睛看见东西都需要九个条件，再简单它也需要四个条件，光眼睛能看到东西都这样，何况你挣个钱呢，何况你怎么怎么样呢，你怎么那么执着于事项呢，你都不想一想，你这个事项说的太简单了， 你想见只是其中的一个最微细最微细的一个小因缘而已，还有其他的呢，别说其他的，你就是国家主席你也很，这个呸，不说政治，就是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也不能够完全的决定公司的走向，你必定要做让步，你不做让步你这个公司没办法行，这是一个共业，你老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达到这个一直在事项上攀援，你自己尽力了就行了，这是其中的一种因缘，剩下来的你随他不行吗？总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上就是说了好多这种的人很多很多，他虽然在修行着佛法，但是他在世间依然执迷不悟，他不知道这些是无常，不知道这些是因缘所生法。啊，对对对，你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唯识里面说的，就是眼是九个圆的，但是耳识呢就少一些了，就是鼻舌身就是这些就少了一些，这些就少了一些。憨山的说法啊，你说的是憨山的说法，这个是规矩颂里有讲的，到底有几种缘呢、啊、什么什么的什么鼻舌身三啊之类的，这一类的都有，我们不在这说，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说八十规矩颂，但是希望大家能看到，你一个眼睛看到东西你都需要九种缘，你何况你做那些事儿，你咋那么一根筋啊，你就不能随着他吗，就那么去攀缘事项，随他去吧，这就行了，哎呀，就是这一点事儿，一天到晚的就是总结来总结去，就是在这一点上总是过不去，不是要追求的就是家庭的好，孩子的好，就是追求发财，追求世间有所作，追求这些，哎呀，但是地位上的来说的他自己不知道，大上的他知道，小的上他总是不知道，总是在那儿总觉得哎，这个条件具足了就成了，实际上你不知道这个因缘是很复杂的，就这些的因缘可以说遍布世间的一切万物都给你遍布进来了，因缘是很复杂很复杂的东西，你比如说一个名就把虚空就给包进来了，一个名一个空，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别忘了这一点，别忘你咋总是一根筋儿呢，就是那一种的，就是佛他观察世间他就不是从一个方面看，他是有64面，人家不是说八面玲珑吗，那佛看一件事情他可以看到他的64面，就是他转的那种和各种的角度都能看得到，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这个事情的各个的方面，体会到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咋老是那样一个方面去，而且总觉得这个事情会如你的意，你想得太美了，你的意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事了，除非是解脱道，因为它跟这些不相关，所以说你想解脱最后一定能解脱啊，就是这个说到这儿，就是这个就是我就是想发挥的就是这一点，其他的我们在经文就行了，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对应，这个地方是我的对应，就是说自心现摄受不觉，这是一个，这个自心现摄受不觉，这就是所现的警戒的那个，他不知道这个所现的警戒是假的，所以可以把它对到所缘缘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无始虚伪过色习气，这个就是无明下相续的这个一直在就是习气啊，一直熏修，这个就是微细的这些，我把它算到次第缘了，还有第三个呢，记着实性自信，我把它算成是增上缘了，就是说你一直在分别，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对于你看到东西很重要，就是你一直要分别，还有一个遇见种种色相就是因缘，因为你想看我把它作为是因了，但是我这个对照也是供参考，就是说一共有4种原因，这4种原因也可以对照成因缘、次第缘、所缘缘和增上缘，这个就看各自了，或者说你根据这四个，因为我们的这个现在的整体来说教下的名相是简单的简明的，一个名相上就用两个字或者3个字就形容了，像这个楞伽的他说的这四个虽然是很清楚，但是他用的词儿长，所以他也不可能流传下来，你看看怎么对应都可以，就是这个，不一定要这样对应，不一定要这样对应，只是让你有点印象啊，这样对应了你有点印象这就行了，刚才到哪儿了啊？就到了这个地方了，我们再下面接着往下看啊。由于上述的4种原因转而生出眼识，眼识本起于藏识，如水起浪，由藏识而生转识，水于藏识，浪于转识，就是眼识如是，眼耳鼻舌身意也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下面一个啊，下面一个其实老师这个把下面的都解释了。大慧如眼识，一切诸根微尘毛孔俱生，随次警戒生，亦复如是。譬如明镜现众色相，犹如猛风吹大海水。好了，把这三段分成在一块儿说，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第六识到底就是这些识啊什么的，看到有这个根呐、啊，有尘呐、啊，然后根尘相合形成识啊，这18界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是眼识啊，眼识。 一切如眼识，一切柱根微尘毛孔俱生，随次警戒生，亦复如是。譬如明镜现众色相，犹如猛风吹大海水。就是说，就像就大会，大会，然后把下面的一块读了。外境界风飘荡心海，时浪不断，因所作相亦不异，荷叶生相深入寂浊，不能了知色等寂性，故五十身转。大会即彼五十身聚，因差别分段相知，当知是一时。你看这一段讲的就是五十和第六十，就是前六十，前六十是我们所能够感知到的，这个就是前六十，他们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呢？我告诉你啊，是这样生出来的，开始解释了。你看刚才不是说了吗？眼睛眼识生，它需要四种条件，它需要四种条件。那么这四种条件的话是就是同时具足呢，生出来的呢，还是渐次的这样的来变化着，然后来生出来的呢？就是你别说眼识了，眼识是这样的，就是一切柱根微尘毛孔俱生，这个就是其他的识啊，它也是这样的，其他的识也是这样的。这个识啊，就是由根和尘相对的。那么这个这个根呢、啊，根的根本在于这个毛孔，就是一切的柱根，其他的柱根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有柱根有柱识，有柱根有柱尘，然后呢产生出来了柱识，这就是一切柱根。那么一切柱根呢，它最关键的根本呢，就是在于那个毛孔嘛，毛孔就是指的是一切柱根最小最小的那个柱根的这个升起的。那么一切的色，就像色形啊，这一切的就是微细微细的，就是物质世界啊，那不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微尘啊，这一类的，就是微尘和毛孔可以就是一切柱根和柱石，一切柱根和柱尘，尘就是从微尘开始的，那么柱根可以从毛孔开始的，或者就是这么理解吧，就是说就是这样就升起来了，就像眼识似的。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话，有柱根有柱尘，然后呢就会看到境界啊，来来回回的境界啊就起来了，也就是说看到我们的轮回世界就起来了。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呢，能看到的东西呢，从眼睛上来说的话，最开始的就是用微细的细胞啊，它就叫做毛孔，和那个就是色尘的微尘啊，由这个来组成的。那么后来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了，这就是随次境界生。那么其他的这些识也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生的来说的话呢，它到底是顿生啊，还是渐生啊？就举个例子吧，就像是明镜照，然后各种的颜色都会出现。就还有像什么呢？就像是猛风吹大海水，哗哗哗。刚开始的这个猛风啊，它是从地中海开始升起来的，但是这个猛啊，这个风特别特别的猛，然后它形成了海啸，一直到了日本，哪怕就先到了那儿，就是说它就有一种渐次的，一浪一浪随着的。这就是你可以说它顿，你也可以说它是渐，就是境界的升啊，是这样子的。同时没有主次，你这没有主次的是指的是明镜现，可就是说它是明镜现也可以，说它是见的也可以，有的时候是明镜现，有时候是见的，这都可以。然后呢，外境界风飘浪星海，就像是那个猛风吹大海水，外境界风它一飘吹啊，然后就会起浪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外境界的不同，我们种种的心不同，我们的心不同也影响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呢也影响我们的心，两个来回影响，这就是轮回的真相啊，轮回的真相啊。然后呢，这个呢，后面说的是因所作相亦不异，荷叶生相深入寂浊，不能了知色等自相，故五十身转。这是什么意思呢？因顿号所作相，所作顿号相亦不异啊，应该是这样的。因所做的相，就是说外道来说，他认为只有一个他能做，然后最后有一个果，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上的义和不义啊，它就是非一非义的。荷叶生相，这个地方是非一非义的，但是众生不是这样的，众生它是什么？荷叶生相，咱们学习名相的时候还记不记得那个转相、业相和真相啊？我们复习一下啊。入世有三种相，转相、业相和真相。转相、业相和真相，所以说荷叶生相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微细的地方啊，在这个微细的地方就叫做业，就是微细的地方聚集，最后就成了明显之相，这就是由第八识之体，就是由无明包裹，最后生出来的前七识，这就叫做荷叶生相，就是你能看到现在的根和尘相对产生了前六识的这种，就是有一个我能认识，有一个我所认识的世界，就是这么来的，这就叫做荷叶生相。 就是刚开始很微细，后来累积累积累积就生出来了现在的这个大千世界，然后有我们的各种的思想等等等等的。这就是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原因啊，是因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那个众生啊，凡夫啊，他深入寂浊，他就是在寂浊上啊，太深太深了，这样的一个太深太深了，然后他不知道色，不能了知色等自相，不能了知色声香味触法啊，这些他们的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些都是梦幻泡影，他不知道这个，所以呢，他就是在这深入寂浊，深入寂浊，再加上他的这个，我刚开始这个无明，这就叫做合业，就是再加上他的深入寂浊，就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就生出来了五识之身。五识身转是什么意思？就是变化呀。他变化，有一个你，有一个他，或者有一个张三，唐朝张三死了，宋朝的武士，那个这个宋朝的李四又生了，等等的，这就叫做五十身转，哎，就是这么来了，这个就是五十身聚了啊，这就是前面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五十身聚了，五十身，这就是五十身聚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五十身聚了，那就有眼睛所看到的是各个不同的，眼睛和耳朵也是不同的，对吧？根和根之间不同，根和尘之间也是不同，这个不同就很明显了。然后它就在分别这些不同，这就是差别分段相知，就是一直在分别这些不同，一直在分别不同，这就是意识之因，这就是产生意识的原因呢。意识就是这样来的，意识就是这样来的。嗯，这是这一段，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我记得还有。所以说呢，这就是前六识不是都有了吗？就看到来回的交替啊，更替啊。但是呢，他就是他不知道他们是，就是说这些啊，就是是辗转相因的，就是这个心跟境界是互相的，是互相的成为原因。然后呢，就是前七识和第八识之体也是互相成为原因，他不知道这个。然后呢，他就是随着他的自寂浊，然后呢，对于这个妄想啊，一直在这妄想寂浊，认假作真，然后呢，就是会现各种境界，就是随着这些境界转，随着这些境界转，然后就会发现这些境界又有变化，他的心相也有变化，这就是坏相俱转，这就是一个不停的变化轮转，这样的一个分别境界分段差别为彼转。我看看啊，他们不知道这几个是相互为因，然后辗转的，这样辗转的轮回的，他们不知道是这个。然后呢就像是这个，所以说啊，修行人啊，他入禅三昧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以为呢前六识只要断掉它就可以了，他不知道前六识的体这个地方上啊，这个因啊，跟前六识之体这个是很微细很微细的，这个地方上你不斩断它，就是第八识这个地方根你不斩断它是不行的，他第八识不斩断它，它就微细的习气一直在动啊，就是前期就是第七识和第八识它们两个相连，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你是不打掉第七识和第八识这是不行的，所以他就想着我不思想了，我也不接触外境了，这就是然后他就修，一直往这个路子上走，他以为这样的话他就能够进入到涅槃的境界，他最多只能证到入灭尽定，但是实际上他涅槃不了，所以等到灭尽定到因缘的时候呢，他又会回来之后的这些习气复发，就会又来一趟，或者是更严重，这就是因为他的习气种子没有灭，就是微细的这个地方上没有灭。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这个，就是他就是他只是那个流转的那个摄受的，他没有去取那个境界，所以说呢，他暂时的灭了，就是以境界转摄受不惧，就是他只是暂时的不去摄受了，所以说他灭了。但是这也是暂时的，这个不摄受实际上跟那个摄受他们之间是相互变化。因为你有第七识在，第八识在，你有了一段时间不摄受，你一定还会摄受，你就是一定还会摄受，就是说他会来回的，所以说他灭尽定了，到一定时候他一定会从这个灭尽定中出来，一定会从这个不摄受的警戒中出来，但是他不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大家看到这儿有一个根源的转化，就是说看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藏识警戒啊，住识生灭啊等等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推这个第七识第八识，尤其是第八识把这个推出来，这个地方上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因，这个地方上心理学达不到，我们凡夫他也观察不到，这儿就是一个是相续，一个是相续的根本，就是种子和种子的仓库，这个地方让他观察不到，他不知道在这儿用功，实际上不在这儿用功是不行的，必须要在这儿用功才行，就是不在这儿用功只在前六识上用功的，那就是外道警戒或者声闻缘觉警戒，他是到这儿，我们就总结到这儿，这是粗粗的总结了一下。 对对对对对，粗粗的总结了一下，还有前面的这个地方，让大家看这个眼石它是怎么升起来的，这种四种条件，四种条件具足，大家看这个四种条件具足里面的这个其中的这个几种条件，自心现摄受不觉，无始虚伪过色习气，就是这两种东西，就是说还有这个寂着实性自性啊什么的，这些就是他是体会不到的，或者说这个楞伽经里说的眼识所能见到的这四种因缘，都是平时凡夫他不记得的，他只记着我有眼球，我有眼睛所能看见的这个对象，所以我看见东西了。我有眼球，我有电脑，所以我能看见电脑。它只是简单的寄托在这儿，但是深处的这四种原因，这根本的这四种他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上，生出来的眼识，也就是眼识的生，它是一第八、一第七等等等等生的。然后呢，它跟第六识又辗转的相生。这样的话，八识它实际上是一体的，来回的辗转的。心和境它也是一体的，来回的辗转的，是这样来的。他们就是凡夫就不知道，这是简单来说，他们呢就是不知道。然后呢，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他不知道，一直攀缘，一直攀缘，这就是深入寂着，合叶生相。稍等，我把这个贴出来。这样来说的话，深入寂着，不知道它的本质，然后呢，就一直寂着，一直寂着的话，就是一直缠裹缠裹，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大千世界，所以有了五识身，有了你能看见的这个，然后一直看见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这就是五识身就起来了。就是我用了一个色等自性，也可以这样理解呀，不能了知色等自性，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觉得。看看这个地方齐老师是怎么解释的，或者是根据其他的这个，先看一下这个其他的版本上怎么说啊？哎，有道理，蔡小鹏的这个解释更好。不对不对，不觉色底故，故五识身转，不知道色的本质，不知道色的本质，这是魏译本的，这是魏译本的。色等自性就是说住色平等的最关键的地方，简单来说就是色体。这个地方并不是说色等同于自性，我觉得不是等同于自性，你多看看楞伽就知道了。这个应该是色平等的原因，色平等的本质，应该是这样说。多看看楞伽的话，但是总而言之，这个应该指的是色的根本，色的根本不能了知色的根本，不能了知色的根本。所以说这个五识身转，五识身转，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是说的是眼识吗？眼识要具备的四种条件，这四种条件就是除了那些明的之外，这四种条件就是我们凡夫所很难发现的。这四种条件实际上都是在八识这里面来来回回成因这样形成的，但是呢，凡夫他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上，我们看一下老师的解释啊。第八识像海水，第七识就是流动，前六识就是各种的波浪，各种的波浪，这样的比喻多形象啊，多形象，既形象又准确，因为第七识就是相续留住，这就是第七识。就像眼识的成因一样，其他的这些呢，都是这样的，都是和识俱生，无不觉知。然后呢，就是见次而生，但是呢，这些产生呢，有钝有见，有钝有见啊，就是这个，然后再看下一个。心为外尘所动，如风吹海，时浪生，相续不断，这就是藏识转生为住识了，为因转生成住识了。然后呢，这个因所作相亦不异，合叶生相，深入寂着。这个地方上，老师跟我的解释不一样，我的就供参考。老师的解释是识浪所作的诸多业相，有的同，有的不同，所作的业相和所生的因缘相合，于是就深入寂着。由于妄计妄执不能了知，这个色等自性体空，不能够了知色等，只是老师的这个解释倒是跟我一样的，色等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这一类的，并无实体。这个就只是这都是微细的地方，不影响根本理解就可以，大家可以各自理解，五花八门。由于妄计妄执错认幻影为实，由此次第转化，从而形成了眼耳鼻舌身意次第的生出来了。第六意识也随之产生，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因为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声香味触法的差别呀，所以会产生各自不同的知觉，这就是分段之相。我们说这个分段这个词儿也经常的用在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分段生死就是明显的有生有死，这就叫做分段生死。它实际上它还是生灭法，它还有生灭，比如说它念头的生灭，其他的一些微细的变异，这个东西的话你是看不出来那种生死之相的，这个就叫变异生死，这就是。 是分段，分段来说就是明显的两个对立啊，这就叫做分段啊，分段，这就是有不同。简单来说，分段就是明显的不同，明显的不同。这个应当知道呢，这就是第六识意识产生的因，第六识就会分别它怎么个不同法呀？就是前五识是第六识的因。哎呀，今天讲的这讲的就是比较慢，彼身转，就是说前五识本身转而生出来的第六识，但是前五识也不会产生这样的思维，是我辗转而生起的，并非实有的。由于不知道是虚妄的，从而执着是有这样，就有可能产生常见。然后呢，就是对于自心产生的妄景呢，妄生计着、计较，所以心随境转，种种妄境有变坏之相，识也都随之俱转，这样第六识就可能产生断见啊。齐老师在这儿的解释的就更细了，他是说的是，第五识并不会产生这样的思维常见，就是说辗转相因而生起来的，不是实有的。所以说他就是前五识的这个，他生成的这种的限量的这个，他就认为是实有，所以这样的话呢，第六识就可能产生常见，然后再加上这个前五识所看到的这些妄生变化，它一直在变呀，所以说第六识又可能产生断见，这就是有常见有断见，有常见有断见，这个是齐老师的解释，更细致了，都是供参考。然后呢，彼时分别，就是这个彼时分别分段差别的住境，所以呢由心转境称为彼转。应当注意到这里面这个地方，大家注意看最后一段，就是说这个地方上说了前五识，说的第六识，但是他没有说到第七识。第六识、第七识它是一根，第六识的成因没有是明说第七识，但是他频频的说到了妄计妄执，就是他非要在那记着，非要在那执着，这个就是第七识，恒审思量。恒审思量我相随啊，恒审思量就是它的特点，就是说的是这个一直的，这就叫做妄执。还有一个呢，就是思量，它一直在思量，这个就是妄计，就是恒审是指的是妄执，这个思量就是指的是妄计啊，是这样。由于妄计妄执是升起第六识的根本原因，所以说第七识是一根，第七识一根在楞伽经里面叫做意。然后第六识叫做意识啊，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上就是说了，其实这整体的来说，就是我们看到的前五识啊、第六识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说，就因为他不知道，色体的本质，然后呢，他再深入记着，就这样来来回回，就这样的话，就生出来了眼中所见的各种的相，生出来了眼识，这就是合叶生相，眼识是这样生的，其他的也是这样生的。然后呢，生出来之后，因为它辗转不同，在变化，那就是要了知这个变化呀，这就是意识因，就这样产生了。实际上这样分析起来的话，意识因产生了，有一个意识因呢，又不断的记着分别，又产生前五识啊什么什么的，这中间就来回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无始虚伪的这些，还有相续的这些虚伪的这些，就是一直这个虚伪过色习气啊，就是这种的妄，因为认假作真，一直在执取的这样的一种的习气，它一直在相续的运转，所以说它就是应该是说的是前八，就是第八识啊和前七识，它一直辗转，互相为因。简单来说，这个可以总结成就是这个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一段啊说的这个整体的意思，就是前六识你们看到了声音，但是前六识的声音根本是在于他看不到的第七识和第八识，对，它互为因缘，但是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根本的大家认识不到的，就是第七识和第八识。然后呢，就是声闻缘觉啊，这些人啊，他们修四禅八定啊，进入灭尽定啊等等的，他不知道这个微细的习气，这个地方是没法转的。他认为他修习了禅定，灭了住识，我不跟外界接触，然后我就没有了这些住识，这样的话就是正受了。但是实际上的话呢，他就是深入了正受，这个识啊也没有真正的根本的灭，他预言还会现行，所以根本都不是从根本上灭掉了住识。然后他们只是暂时的扶住了，他们以为是就是说的那个，因为暂时的扶住了，没有六识的思维起来，所以他以为自己都灭了，甚至他说自己不受后有。实际上在圣曼夫人什么狮子吼经里面，佛说那些声闻缘觉，那些就是小乘比丘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不受后有，只有佛才是真正的不受后有，因为他没有以前，所以也谈不上以后，所以是不受后有的。就是圣曼狮子吼经是说过的，那小乘根本就不是不受后有，严厉的不客气的批评了这些小乘的这样一种，因为他总想着就是福，就像我们说的，哎呀，我怎么修着修着又发火了， 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这一类的东西总是有，就是总是在这个地方上。你以为修行是为了扶住他，让他不发火吗？开玩笑，这根本都不相干，咋会在这上用功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直接这么说吧，就问的人多了，这是很典型的。你修密法就是爱发脾气，要么你别修，这就完事了。你发脾气耽误啥事了？要伤害了别人，你就赔礼道歉嘛，你尽量改不就行了嘛？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别把这个跟修行连在一块儿，至少千座内别搁在一块儿来说它。这个就说完了。感觉到我自己说这一段话的时候脾气相当大呀，呵呵，惭愧惭愧，呵呵呵呵。后面呢就特简单了，前面的这些就是复杂的这些冥想，感觉到脾气也大了。可以很强势，强势有什么用啊？这世间的事不是随着我们的强弱的，不是什么强势不强势，别强势，强势是没有用的，就是霸道啊什么的，强势啊这些都没有用，都没有用。大会如是微细藏实究竟边际，除住如来及住地菩萨，住声闻缘觉外道修行所得三昧智慧之力，一切不能觉测量觉了，就是这样的微细的，就是微细实际上是指的是第七识，藏识是指的是第八识，就这方面到底它是怎么分的呀？到底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一块的这个东西只有如来和住地菩萨能够知道，声闻缘觉外道它都不行，它都决定不了，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说在楞伽经的判经判教里面的话，它是判了就是分成了比如说敌对吧，对的一波，脆的一波，错的一波，好人的这一波和敌人那一波，好人这一波就是如来和诸地菩萨，这是一波的，他们的正见是对的。然后呢，剩下来的一波的就是外道，还有就是说的凡夫外道，这就不说愚痴凡夫外道，愚痴凡夫有的时候他都不屑于变。然后呢，有一个微细的就是外道，还有一个就是声闻缘觉，声闻缘觉跟外道是一模一样的，怎么个一模一样？他们都属于坏人那一波，属于错的那一方。简单来说，就是这就是楞伽的判教，就是那个一下子就分开了，就是分开对错分明，对错分明，声闻缘觉是错的，他跟外道一样，全是错的，就是这样。所得三昧智慧之力，他们的就是他们也有他们修行的道理，但是他们的修行的道理他不能够发现这个，他测量不了，他测度不了，揣摩不了。然后的呢，剩下来的这个呢，哎呀，这一段的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说的什么意思了。余地相智慧变分别，决断居欲，最胜无边善根成熟，离自心现妄想虚伪，演作山林，下中上修，能见自心妄想留住，无量刹土诸佛观顶，得自在神通，三昧诸善知识佛子眷属，比心意识，自心所现自性境界，虚妄之想，生死有海业，爱无知如是等因悉已超度，是故大会诸修行者应该亲近最胜知识。这个地方上我跟老师的断句稍微有些不同，就是生死有和海业这个地方上，我觉得是对我来说的话，这样断更顺，就是生死有海，生死有这个大海，然后是业，然后是爱，然后是无知，我觉得这样断对我来说更顺。余地相不是指的是八地以上，应该说是住地菩萨，住地菩萨和如来，这就是住地菩萨跟如来，不是指的八地菩萨，不是指的是八，这很明显嘛，很明显嘛。前面说的就是声闻缘觉外道，就是他们的是这样的，那剩下来的修行者不是的，他们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会分别，但是他们的分别呢都是那种善分别，就是他们的智慧分别，是智慧而不是他们的这个识，不是他们愚痴的识。他们在这个地方上呢能够就是对这个理呀、啊、能够分得很清楚很清楚的，这样的人呢他就是那个善根成熟了。这些人善根成熟，他知道了，哎呀，这些东西啊全是妄想，什么进步退步，什么这个生啊灭呀、啊、什么变化呀、啊、什么的顿啊见啊这些的，这些全不相干啊。然后呢他就演作山林，上中下修，就是演作山林，就是适合各种根器修，或者是什么时候都做，就是什么时候都做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这样的来，就是无论怎么样的话都是，就是这样也可以演作山林，那样也可以演作山林，这样的话呢他就是有了这样的正见，再经过这样的一个禅修，这样的话呢就是看到自心的妄想留住，看到了自心的妄想留住，就是他能看到自己有微细的这些东西啊留啊，但是他也不理他，这就叫留住嘛，把他留过去了，这就是这样，他不搭理他，这样就是除他的微细习气了。或者说这个可以简单的来说，就是金刚道后亦孰空， 金刚到后一熟空，就是到了金刚到后一熟空，就是实地了，到了实地这里了，然后就是感得无量刹土诸佛菩萨灌顶，然后呢得自在力，得神通三昧，然后呢这就是住善知识，这个他也叫佛子，然后他也会有自己的眷属，他知道呢心意意识自心所现自性境界，他知道呢这个第八识的心，还有第七识这个一根，还有第六识，还有呢这些境界什么的，这些自还有这些境界什么的，就或者说六七八这些，就是我们这些东西啊，就这些东西，就是刚才我们分析到了这个意识是由意和心他们是相关联的，分析到这儿了，但是到了这儿他说的是心意意识这些也都是妄想，也都是妄想，就是说这些东西全是妄想，全是妄想，然后呢就是生死有海，业爱无知如是等因悉已超度，就是由于无始无明，再加上爱，就是这种的润就是润惑这个无明的增长，资助这个无明的增长，然后呢就产生了业，这个业呢再轮回的再果缠，这就形成了生老病死，还有这些东西，就是这就叫生死有海，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大轮回，就是你就是把这个话给从大往小，也可以从小往大，从小往大就是无知爱业，然后生死有海，这些呢就全部都超度了。我们看到的这是轮回的因，但是呢从这个修行上来说呢就是不仅是就是了了这个生死有海，就是了了这个分段生死，也了了这个业之根本，业之根本在于什么呢，这个滋润的爱和无明，这个全都了了，这些全都给超度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说比心意意识自心所现自性境界，虚妄之想，这全是虚妄，这全不相干，这就是根本，从到这儿这个从这个根本这儿，然后就超度了一切微细的和粗重的，所有的那些有无两边轮回的这世界，就是这样给超度过去了，就是这样的给渡出来了生死之海。所以说啊，你们啊应该亲近最善知识啊，这是这个，我们再看看老师的这个解释，再过一遍。你看这个其余的心地相貌如欢喜地不动地，这就是住地如来，这个不欢喜地就是出地嘛，就不是指巴地，它有一个修行的过程，就是说他知道了这个见地，然后他还修，然后呢他就是让他的这个习气来来回回的，最后的他都不管他，然后一直的就是微细的也断掉了，这样的话就是无量刹土诸佛灌顶，它是一个修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们是用智慧来决断严峻的时宜，然后呢于无边佛所广修善根，在山林之处这个打坐修行，根据中上根的不等来对机修行，或者由下而中由中而上次第修行，我认为老师解释的这个由下而中由中而上次第修行这个解释的比较好，这个解释更符合上下文的意思，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说，这样的话可以看到自心的妄想留住，然后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微细的妄想执着也除掉了，所以呢无量刹土诸佛为灌顶，进而得自在神通三昧，还能得住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住善知识诸多佛子和诸多的眷属，然后呢知道了这些正是自己的，就是这些老师解释的就更进一步了，连这些也是自己的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前五识所现的自心境界，就是世出世间一切的境界，这些全是虚妄妄想，也就是梦幻说佛事水月道场，然后呢就是这些呢都已经超越都已经得度了，就是老师把这个地方就是连佛法这里的所得也给扫了啊，也给扫了。然后呢佛就告诉大会，如上所述，所那个你们呢应该亲近最善知识，然后他就总结了这一段，总结才开始，就是跟住识生灭啊什么的藏识境界啊就相联系到一块了，就是这个就是前一段所有说的这些总结。入正邪心探玄可以到淘宝的印心书屋的这样的一个，你在淘宝店铺里面搜印心书屋就可以了。
郭师兄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不能往下讲了。
让我那个啥呀，继续的把下面的说完了。
不行，不能，下节课你一起来啊。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大家那个可以就前面的讲的提问，或者是修行上的问题也可以提问。剩下的时间不进行新的内容了，因为刚好到这里。要开始总结了，我们留到下一节，这样大家听起来比较完整和连贯。今天你也喘口气，大家也看一看有啥问题没，咱们再交流一下。
那个总结啊才是精华呀，那总结可好玩了，总结上就是自己的总结，然后最后告诉你呀，这些全部都是所幻梦幻泡影，全部都是没有，说的可有意思了。我是想着这次我说完了，下一次就留给张浩了，要不然我老占他的，我就想把这段说完，就简单。
你是说不完的，你今天就是再快，你剩下的这个句子你也说不完，所以不如我们就留到下一节课，让大家完整的听一下啊。说不完，那个记诵很长的，师兄们，你们我是看书说的。那个下节课，大家看看有啥问题呢？就今天的内容和修行上的，大家都可以再交流一下。然后我们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
这句子啊，它这句子确实是很长，要是再诵一诵的话，哎呀，不好意思啊。年纪轻的又嫌慢，不会嫌慢的，我都哆里哆嗦的就很快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关于冥想的技巧啊，什么东西啊？正好学经教的时候，你可以计较冥想，但是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别计较这些冥想。这个句子说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是你看到的，这是一幅画作，这个画作本身它并没有觉得是一个画作，它只不过是一堆彩色，它由各种因缘在一块聚会，它才形成了这样一幅精彩的画作。佛的妙用它也是这样的，它应该说没有众生的那个所求解脱的那个缘，它根本都不可能有佛的妙用，它就能说到这儿，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后面说的那些，然后挺好玩的吧，反正是好几个句子来来回回的倒腾了一遍，来来回回倒腾一遍，挺有意思的。你属于年轻，对，一般的都那个啥，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还有就是关于修行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说一说，下次重新总结。是印心书屋吗？淘宝店的印心书屋，对、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搜有一个网站叫心密之家，心密之家的网站上有这个文稿，还有一个是就是那个入楞伽心探泉的 QQ 群里也有这个文稿，心密之家网站是唯一有入楞伽心探泉这个文稿可以用手机阅读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修行的问题没有，有什么修行的问题没有。哎呀，其实啊，我跟你这么说吧，我这个人啊就是、说是性子急，我就先把那个谜底揭给你吧，就是看完了这些总结，最后佛用了很多的偈子，来来回回跟大会又来回了好几场，最后的偈子来说的话，你不到第七十第八十这儿，你根本就不可能开悟见性。简单来说就是佛法的一切的修行都要在第七十第八十这儿再用功，要不然的话就是所谓的大开圆解，它实际上是靠这种的就是教理的熏修啊。熏修是什么意思？它就不是文思修了，他还有一个秘密的修，就是这样的，有一天他才能豁然大悟，他根本就不是靠思维的。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对于心中心这个修法上来说就更直接了，不仅是不靠意识，就直接在第八识上再跟上用功，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支持心中心修法的这样的一个经典。你不在这用功，你根本就不可能证道，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第七识第八识你不在这用功根本就不可能证道，你说先转第六再转第七第八这都不可能，必须要先转第七第八，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说法如果在教下就扔一堆砖头就扔的不行了，你那个转第六意识啊，你第七第八没有转，你第六意识根本就不可能真正转变过来，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我看完了第二门，就是认认真真的读了一遍，每个字都抠了一遍，最后就是我形成了我自己的感想，我自己的一个读后感就是这样的，读后感就是这样的。田老师都在咬指甲了。阿罗汉是只断前六识吗？你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话，就是看这个阿罗汉，这个是判教。咱这个地方上，咱用楞伽，咱就这么说，声闻缘觉只断前六识，这样说你就明白了吧？不要用阿罗汉，至少看到现在是这样的。在这个楞伽里面呢，对于罗汉呢，他是批判的，因为他属于是缘觉中正果证的最高的，所以说他是批判的。但是有的经呢，他把佛称为大阿罗汉，那里面的阿罗汉就不是阿罗汉的意思了。是的，他实际上他当然是直断前六识了，直到前六识，而且他觉得自己就不受后有。实际上他那个不受后有那个地方啊，是佛的一个化成，佛的一个化成在那儿呢。但是呢，就是佛虽然批评他们很厉害，但是佛也说了，就是这些小乘啊，声闻缘觉啊，没事的，没关系的。声闻缘觉他就是虽然错误见解，但是呢，他就是迟早会醒的，放心吧。他就喝醉了酒，常卧在床，他迟早会醒。但是外道这种那就不可救药了，千万不要入了外道的道，就是你宁可别修行，你也别入外道的道，就是有点这个意思。念佛法门从第六识修，那是刚开始念佛忆佛，他忆那个佛，到后来他念的真的念进去了，他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念，没有一个所念，那个佛号遍布一切，那算第六识吗？ 不好说。就像我们也要说，我们每天坚持千错不断，没有这个意志力，你咋能坚持下来呀？尤其是刚开始，这算不算有前六十啊？但是说最关键的这个还是第七十、第八十。念佛法门，你就是说起来它的不同的话的话，你可以说它第六十修，但是实际上呢，你修过念佛法门，你就知道了，真念的时候只有一句佛号，根本就没有能念所念，没有那些佛啊什么什么东西的，只有一句佛号萦绕在耳，那哪是第六十？那明明是第八十。但是呢，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引他了，你念佛有这个力量，你不如念念咒语。因为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基本上学佛的人都是修净土过来的，看了很多的教理啊，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彻夜讨论，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老是不明白的地方，讨论一夜也讨论不明白，还觉得挺欢喜刚开始的时候。后来就说是哎呀，觉得这些习气很重怎么办呢，就念佛号吧，念佛号不管用就多念点吧，就拿个念珠每天数一万遍，这样的话给自己留了这个功课吧，就没时间想别的了，念着念着就发现哎怎么确实不一样。后来发现刚开始念净土的修净土的很抵制咒语啊，很抵制咒语，再后来那念佛是念念咒语，结果一念咒语比那佛号的力量更大，然后后面的视野就广阔了，哦原来除了你净土宗还有其他的宗派，还有了义的，还有六祖坛经这样的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是不给看前面的东西的，都是净土是唯一得度法门的时候，就是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念佛念深了根本就不是第六识，阿罗汉是属于压断六识的吗？淡泊，刚你问的这个跟刚才的那个蔡小鹏问的是一样的，就是说阿罗汉的他属于圆觉的最高的，从这个位次上讲的声闻圆觉，他就是压断第六意识，阿罗汉怎么不是压断第六意识呢？但是就看看阿罗汉他是这个什么，他是属于是这个有哪种说法了？有一种说法的话，佛是大阿罗汉，这就除外了。阿罗汉是见到的见实相的直发心问题，这种的就是你这样的见解，就是在这个楞伽经里面是没有见到的。楞伽经里面没有这样的话，就是阿罗汉是见到的见了实相，只是发心问题。见了实相的人一定是发心正确的，发心的就是说，那个，如果是这个见到实相了，发心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阿罗汉就是他的发心是没有问题的，他要求解脱，但是他没有见到实相，他以为见到实相了，他的修行的功夫很深很深，这就是他的就是相当于第八地的，就是他那个不动，他那个境遇境不动，他相当于第八地，但是他并不是真的不动。然后这个时候呢，后来他回小向大，回小向大，他的力量特别大，以前的那些微细习气，因为他的用功特别特别深，以前的那些习气也就自然不见了。这是说阿罗汉，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在楞伽经里面说的另外一种叫什么来着，就是说的是有一种小乘，就是他本来是入了初地了，他见到了，没错，他见到了，但是呢他在中间呢，他就是由于无所有，他在这无所有过分了，他又着了一个无所有的道，他不愿意去度众生，觉得没有众生可度，他就走到另外一个道了，就是这个道。后来的话因为他有初地的这个根基在，所以他早晚会转成第八地，会扭转过来。这个里面在楞伽经的其他的版本里面是有说的，到时候我们会说那一段张静英啊，我们在那一段会单独的提出来。执着色身气脉，觉得色身色气脉通才能开悟，这个是执着身体也是早。哎呀，这种的就是很低档的错误，觉得气脉通才能开悟，这是很低档，相当低档的。他这个应该这么说，他是执着开悟是为了服务他的色身的，这属于典型的外道见，那都低档的很，不屑于一提。在这还就是还轮不着批驳呢，就是外道都不止这么想，因为你入灭尽定实际上是把身体都扔开了，都不存在一个身体，还属于凡夫的，要求一个色身好的，你这个气脉通才能开悟，他是明明是为了用开悟来服务他的气脉通的。根尘脱落是断六识吗？根尘脱落不是的，根尘脱落就是根尘脱落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原来是本来是脱落的，并不是说的你是断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孙冬梅啊，你这就是说典型的这样的一种的见解，就是大家认为根尘脱落就是断掉了六十，就是断这个六十就断了，不再起来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就是我们认为修行啊，修着修着就可以断掉了六十，修着修着就可以根尘脱落。实际上你知道吗？真正根尘脱落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呀，原来以前也从来没有根没有尘，就是你没有修行佛法，那个时候也不存在根和尘，根和尘是你的幻想，是你的梦。现在梦醒了，你就知道了，哎呀，那是一个梦，根本就没有根和尘，你抓不着它， 没有一个根和尘可以抓，这就叫根尘脱落。根尘脱落就是本来没有根尘，这起就是你能说出来这样的话，起个假名叫根尘脱落。这是这个根尘落去是断地气。哎呀，这个地方上说断地劫，他说的是根尘脱落，根尘脱落的这个地方上就不断地七十。楞严经上有，我怎么没有印象？根不是六根吗？把第六十扔到垃圾桶，把第七十扔到马路边，留下第八十扔到哪里去？第八十也不存在，第八十也是不可得的。后来佛说了，我这都是应他的机缘说法呀，我要不这么说，他接受不了啊。后来佛说了啊，前尾不着急往后看，跟你怎么断？把眼睛挖了扔给你，平时呆呆傻傻不思不想，你这正在思想呢，你思想了一个不思不想，怎么不思不想啊？算短时间断前六吗？你这个是落到无际里了，梅林，我看看你这是算不算又能怎么样啊？前六都是虚伪的，你断了前六，不断前六又能怎么样啊？你就是有的时候不想也没事，你既然有想的时候也有不想的时候，应该这么说，想和不想都跟究竟义不相关，这是对梅林说的，对别人可能不这么说啊。你能够听得懂，我想你要是听不懂你可以再说一下。五六七八干嘛扔掉？全部转化成智，扔掉了有另外一个词儿，就是转化成智慧，有另外一个词儿，扔掉了这就是转化成智慧了。扔掉了是什么样子啊？对于佛来说，对于诸佛菩萨来说，对于他这根本就没有，这是他的心相。但是凡夫来说的话，他只看到了诸佛菩萨的智慧，就是智慧是外相，但是他的心体是他根本就不存在。五六七八，没有根尘，我的天哪，太惊艳了，没有经验。今天不是讲实吗？啊，今天是讲实，不思不想，不思不想，有个不思不想实。平时傻呆呆不思不想，算短时间断前六吗？如果从一个凡夫的角度，前六十的这样的，你这个算断前六吗？你可以这么想吧，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你这在咱们的环境中是很难断前六的，就是你思维意识流，就是思维偶尔的断了一下很正常。但是你说前六完全断，你不思不想来了一个大的声响，你浑身一哆嗦，怎么叫不思不想啊？你入深定的时候有大声响，你也敲不醒的。那是得入深定，也就是说就是他们那种的，就是说灭尽定的那一种的，那是要到深山里去修的，不到深山里修不了。四禅八定啊，九次第定啊，这一类的都得到深山里去修。我们现在见到的吹谁什么修了四禅八定，那都是吹牛，那都是你见不到他，你见到他他就没那个定了。脱了什么呀？脱了你别冤枉人了。哎，到点了，不好意思啊，到时间了，你别前尾啊，你别穿上，有能耐你就一直拖吧啊。今天就到这儿了。袁师兄，小哥，
好的，啊，师兄们如果没有啥问题，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下周还有继续更精彩啊，下周更精彩，欢迎师兄们都来听一听，是一二门的，相当于一二门一起的一个大总结，那我们下周见。